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思维这个百丈禅师二十条这个成林规则。这个欲言以减少为知解，占有以慈和为尽德，就是说我们话越少越好，所以佛陀究竟的佛他是言辞道断了，你越不讲话，你发现他就跟自信越相应，话越多跟自信呢就越来越远，是吧？所以讲话就落在意识上，口言上，因为意识和口言都是落在弯识，但是呢要静下来就是我们一个愿力就是，也不是说我嘴巴不讲我心里在讲，我嘴巴大脑子这个不思维，可是我心里在反向的慢慢思维，这是错的。愿了解无私跟佛性相应，就比你讲一个人在返家他很孤独，后来告诉你，你在返家里那个清净呐，那就是佛啊，诶，你发现你喜欢了，等于说瞬间你就改变了，就是愿力和你的这个见解，会让你在某一种情况下会有所改变啊。不然是很孤独，是因为你不喜欢那个境界啊。但是突然你不喜欢那个境界，就是你想一直在寻求的境界，你马上就欢喜了嘛。所以修行要找到这种愿力。如果你根本没有愿望，或者说没有目标，也没有悟道，所以呢你常常随着世俗走，那当然了你肯定这个往往就会随着紧而转。所以我们过去讲，就是说如果你心中无钱，再多的钱也是贫穷，是吧？就是说如果你要了解心中有了钱以后，你就拥有世界，那我说我怎么样的心中也有钱呢？就是我们把心放深，整个世界到你心里面去了，因为你看到的都是你的财富，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师父他都是你的财富，虚空都是你的财富，你发现你这个很富有，哎，你心突然富有了以后啊，你就发现你就会安了啊。人为什么老是贫穷呢？是因为心中不富有。不富有的原因呢，你有那个钱存在银行里面，100万、1000万，他说我没有，就很痛苦。所以你发现这个以后，你就当下就有所改变。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愿力，就是说原来话少跟佛性相应的，我从此以后我就少讲话好了，因为跟佛性相应都开心了，是吧？你就会有这种愿力出来，因为我一开口讲话讲多了就不想讲了，为什么呢？因为离佛越来越远了，是吧？那思维多了，离佛越来越远了，原来不思维跟佛性相应，那我就不思维嘛，跟佛性相应，我出家，我修道，我做功德，不都是想跟佛性相应吗？原来我不想就跟佛性相应，我不讲话就跟佛陀的语言相应了。就是说，身越清净，跟佛性就相应了你口也清净，跟法相应了这个，如果你意念清净，就跟佛陀解脱相应了，这不是一样的道理吗？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知心道场的，或者是知心道场。什么叫知心？就简发就是知心我们过得不讲嘛，就是说知心和平常心嘛，知心是简发嘛，平常心是加法。就是说平常心什么？吃饭出去睡觉都是道，这叫平常心。知心呢，就是说吃饭出去睡觉都不是道，实际上就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之所以吃饭出去睡觉，那就不是道了，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讲直接气跟心相应，你就是说尽量的少动大脑子所以但是呢这个觉性就是说觉性是永恒的，就是说离跟死，就是说就是讲话和不讲话 你有一个讲话和不讲话的决心，这个决心是在的，如果不在了，你就变成无记状态，是吧？你不讲话你就睡着了。有时候有一个人坐在那放生放生，就本来放生就进入到大困的境界，他放生放生睡着了，就是说他放生的时候心可以跟虚空通为一体，是吧？他放生，但平时太累了，好比于放生一样，师父说放生放生，慢慢的呼着他呼了就睡觉了。有人念佛念佛念睡觉了，为什么睡觉？因为他累了，哎，终于静下来了，静下来就睡着了。也就是说不能没有念头，不能说因为我们还不是佛的境界，佛的境界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啊。但是我们保持一个念头，这个觉醒，这个觉醒还是在的，不是没有念头，知道吧？就是说我少讲话，我有个少讲话的念头，这个念头要存在，这个念头少讲话啊，少讲话，少动念头，这个念头是在，所以这个念头啊，这样的它保持的觉醒状态，你会跟清净心啊，跟法跟解脱，它都是相应的啊。这个，所以我们有一个这么一个体验，就是说我们随时都在观照，都在修行，就是说。你一个人在房间里胡思乱想看书啊写字啊或者啥，然后在外面人家不要你讲话，你在房间里面自己跟自己在过不去，那么说这个就不行，就是说我们日夜六时常在修行，就是你早上爬起来的时候你就是很静，然后你口眼就很少，然后你这个意念就很空寂，就是解脱状态，就是说从早上起来以后吃饭穿衣睡觉，所有的事情都是随缘，我不动念头，不动，虽然我吃了，我都说我必须要吃的业力，我吃了，但是我心呢是清净的，但我的念头不动，我的口呢也不会张开，所以你一直住在佛法身上，一直从早上爬起来一直到晚上睡觉就安住，这个就是走失。走失什么叫走失呢？总是从早晨起来一直到晚上一直在安住着，它是不顿的，知道吗？所以呢像我们一般的和尚呢，就是早晨起来知道摸摸头反省自己，等着念头修行，然后就不等念头了，中午想起来要修行了，要修一修，修一修呢等一下又忘记了，晚上想一下，哎呀我今天又没有修行，一点功夫都没长，所以反复就是这样的，反反复复的修一下不修一下，修一下不修一下，所以我们的道因牢是站不住，站不住就是中间有间断，牢是要削个什么东西，其实不要削的，真本来讲的话所有法都是减法，知道吗？就是真本就是说你修的再多都是叫你怎么去静心，叫你怎么去离心，怎么叫你去解脱，所有的佛法都为这三件事情，知道吗？为了静心，为了明心，为了解脱，就是这三件事情。如果你说的再多跟三件事没有关系，那就像一加一等于二跟你生活有什么关系，是吧？德行也没有增加，又没有进德，是吧？道德没有增长，清净也没有现前，因为一加一等于二是那是受制。受制是什么东西呢？受制就是我拿一把枪非常标准的把你干掉，这个叫受制化，知道？受制化就是说一二三四五达到维系的时候是非常标准的，可以把对方干掉，是吧？这个就是受制，受制达到科技非常受制，手机就可以用了，这叫受制化。这些血受制跟你净德没有关系，跟你道德没有关系，知道吗？所以呢你学的名词再多跟你解脱没有关系，所以呢所有的名字要进得要跟我们的这个解脱跟我们的清净心跟我们的明心要相应，如果你不相应的话你修它干嘛，等你那么多东西干嘛，你要显耀自己啊，你拿一把枪一下子把你们干掉了，你看我手枪多肿，是吧？你表现出自己好伟大嘛，好了不起嘛，是吧？你为什么不去进得呢？就是说应该是少言少思考啊，这个少牵挂和忧患，给解脱相应。所以呢减少欲言它是直截了当的，很太这个走失太了不起了，就是说这么轻而易举的把我们这个问题去解决， 是吧？少讲话，少动念头，少牵挂，少诱惑，随缘而过就对了，是吧？这样的一个就是直接了当的跟你心相应啊。所以有这个念头少讲，因为我就少讲话了，因为我少动念头，少分别了，是吧？啊，这个走失这个一句话啊，把我们很多的问题都解决。所以学佛法说的越学越单纯，越学越单纯，对吧？学的自己好单纯的这种感觉，对吧？不是说你学了一大堆的本事啊，搞得你好聪明。长幼长幼以慈和为敬德，就是说啊，长就是老人了，幼就是小孩子，就是说幼年出家的小孩子，长老出家多年了。啊，所以菩萨受戒很多年都叫长者，又就刚刚学佛，互相呢要慈爱，要和解和也，就是说地上地下要慈嘛，地上要敬嘛，就是说人家如果比你先修行，应该恭敬他，是吧？恭敬他，对孩子呢要慈，要慈爱他，就是说刚刚修行的人，就是你像我们这个慈悲慈心就会就出来，就是说。啊，这样你就是说我非常维护大家的善根了。我说你再坏再坏，我还想维护你那一点善根。所以，因为我维护众生的善根的这个心还是很重的。就是说，这样你有善根，虽然你有一点过失，有一点烦恼，乃至于呢有一些罪业，但是呢，你这个善心我还是想维护，希望这个善根呢不要断掉，是吧？所以说，所以呢，对世上人来的人的话，啊。那个慈心呢也出来，既然说一个河南的一个女孩子在那，我们就好同情她，但是呢我们也不能给她剃度出家，也不能够安住她，但是呢就是说她还想到庙里来，不到外面做坏事，证明她还有一点善心，是吧？还有一点善心，也就是说这种善心我们还是想维护她的，是吧？所以呢这个都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办法能帮助到她，这样的道理。也就是说这个啊，对尊生的这个慈心要生出来啊。我们对你就像一个句式嘛，他社会上的人呢断见无因果的概念啊，完全是以利为标准的。那说我们出家人呢，一条狗死掉了嘛，一条狗被撞死了，很痛苦哭，然后给我打电话，我说没有关系，因为你也拜佛嘛，既然你拜佛，那我说你还跟那个小狗打了皈依，他肯定可以解脱啊。世间人的话才不管那么多，死就死掉了，可能世间人也会有感情，他不信因果，那狗死了他也会有善心哭，但是他哭是跨越了自己的得失问题啊，狗我对他有感情死了才可以。但是呢你就不一样了，因为你皈依了三宝，你给他打了皈依，你知道他有法性，也就是说尊生他不知道，社会上的尊生他不会考虑他的福性，他考虑他的自己得失。那我们只对世间的人只会对人慈悲，对动物的话他不会有这种真实的慈悲啊。那么说这个我们会跟蚂蚁蚊子啊咬我们的血的时候，我们会自然的反应，是吧？自然的会反应，给他打皈依念阿弥陀佛，然后吹掉啊，虽然不想给他吃，也不会一下把他干掉了，是吧？那世界人才不会管这么多。就你们发现出家人那种慈悲心会在文字身上表现出来，这个就是我们学佛人一定改变，知道？就是学佛人他有这种慈心啊，也这就是有敬德嘛，道德的德。所以佛教里面他这个和叫六和法，就是说我们这个见佛同解，是吧？就是我们的自见见佛同解啊，这个生活同住啊，立佛同中啊，这个意佛同约嘛啊，修佛的也要有六佛啊，见佛就是我们自见啊，自见呢要有互相这个一样的见解。那么说一般人现在的这个见佛同解就很难啊。生活同住，口和无争啊，意和同约，见和同修啊，就是行为，是吧？生活同住就是在行为上不侵犯他人，我们住在一起不要侵犯他人， 我们在一起相处啊，要和乐啊。口和无争，我们口讲话的时候不要伤害了别人，要讲话呢比较柔和啊，不要要亲情。意和腾约就是在精神上啊，我们要志同道合啊。这个戒和腾修，就是在福大家这一块要持戒呀、啊，要戒和，就是说大家不能这个我要犯戒了，你要告诉我去怎么去忏悔，怎么去修补。那你持戒了，我们应该怎么去赞叹？大家要对戒生欢喜心，大家一样的去修养。所以呢，戒律对我们平等的，你不能说你在持戒，我在犯戒，然后大家互相包容。这样的呢，就是说戒就不在一起挺修，就一定出问题，是吧？戒和腾结叫自戒，就是我们学佛的时候自戒，这个戒和腾结是非常难。那说现在人呢，戒和腾结只有一样东西是同解，就是空性是同解的，对吧？空性就是说空是平等的，那我们是同解的，但是电都不一样，就不能同解，是吧？就是我们了解它是缘起的，了解它是无常的，了解它是空性的，了解它是我们心法。老说了解是这个一切法都成心生，那这个可以腾解。但是呢，你除了信心上面如果没有的话，不了解般若智慧，那我们说啊，我大殿做好看，你大殿比做得更好看。那么说它见上不一样的时候，会有这个分别心就好重。实际上就是说，现在念佛法门的产生，就是说念佛的人诽谤产生，产生的人诽谤念佛。禅宗说这个你们念到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在哪里？在心里面，在自信上，哪有西方啊？他说这个净土，他说你心上有净土，你展现我看一看啊。他就是说这互相有这个诽谤处，就是见佛不能腾解的时候出现这样麻烦。也就是说台湾的佛教五大善徒，每个人的见解都不一样，就产生了互相斗争。然后呢，我不到你道场，你不到我道场，就是见解上出了问题，所以呢，我们佛教就会分家，分家。他说现在呢很麻烦的，就是一个和尚一个法，一个和尚一个法。有人说这个学的时候，尊家就有冲突，都是有见和上面有问题，还有立和存宗，在立和上面存宗就是分配要一样，分配要一样。所以呢，戒和腾修，人人平等啊，生活腾住，不侵犯别人，口和无争啊，讲话和解，就是这个意和腾约，意和腾约就是志同道合，戒和腾解就是大家在一个对佛法是有同样的见解。现在佛教没办法统一，知道？现在统一很难。这个大家知道就可以了。其实我们可以在墙上贴个这个六和镜啊，六和身呢，这是我们出家人的这个基本。这个学问以勤习为入门，就是学问，我们学习佛法要勤快，要虚心，就是说我们对佛啊，要学的精，要精，学的精要雄心。不是学了以后呢放慢调子，学的生而不熟啊，生而不熟。什么叫生不熟呢？就是学了一半以后就不学了，学的就是法器打着就不打了，打得不精，是吧？所以呢，我们要勤，要熟悉，就是说学一个东西也不能学得很熟悉，要认真，不能够学得半途而废，就是学法器，学威仪啊，这个吃饭过堂，还包括我们这个八大知识、四大扳手，还有这个360个知识，我们都要把它搞得清楚，要学习啊，学的这种，你要说中观思想、唯识思想的一些基础知识、掰法，还是说这个借条，或者说这个五十三咒，应该把它背下来，非常的熟悉的背下来。特别是我们在搞佛教学问的话，你要把白法给背下来，就是把白法背下来以后，你讲话就歪，知道吧？所以你要 如果想要讲法的话，你必须要去要背别法。你不背别法的话，就心法跟心所法、烦恼法、烦恼谁法、谁烦恼法啊，这个不共法是吧？相应法啊，还有这个很多很多这个别法，你要把它背下来。不背下来，你跟人家讲什么是吧？所以这个要。这个这些基础的东西要学习，有人就是就念阿弥陀佛，然后到西方极乐世界什么都不管了，就这样的。其实呢，学法会不会对我们有障碍呢？学佛法真理对佛法一点障碍都没有。学佛法最重要的是佛法，如果你悟到了心以后啊，你看所有的悟道的大德，悟道的大德啊，才知道自己学识很浅。悟道的人，我们讲就是说穿里穿外。什么叫穿里穿外呢？就是穿里面的人呢，总有自己学识已经满了，知道吗？好像自己学的很多了，读了一丁点什么华严法就觉得多了啊，修了某一个法门就多了。大家想一想，我们身上有眼耳鼻舌身意，它就具备了六个法门。我们的现在眼睛看到色，你应该怎么处理？耳朵听到声音应该怎么处理？鼻子闻到味道应该怎么处理？如果你不学法的话，你身上自带六门，这个六门的话，不清净就烦恼，不障碍你就助你，要不就助你成佛，要不就障碍你成佛，它都会障碍你。如果你不修，你不修行，外面一点障碍就会把你拖走，是吧？所以呢，所以这个不学习的话啊、这个没办法认识这个道理啊。再者说，你看极乐世界有五根五力七佛理论八圣道观，他说你到极乐世界的五根五力七佛理论不然，那我们在此世界的五根五力七佛理论八圣道观跟极乐世界的五根五力有没有关系？它是一体的，两边的人家空性是一体的，就是无为是一体的，就是说不能说极乐世界有无为，此世界没有无为，你不能这样讲。你要说虚空它就是无为，是吧？因为在极乐世界它是重无为，是吧？无为恰恰是现前虚空，因为无为就是佛性了，佛性是不附加的。就是你到极乐世界重无为就重佛性了，重佛性是正十方了，那就地无不正，虚空大地色声香味全部正了，就是它一正全正了。所以呢，你在此世界清净无为的时候，恰恰的清净极乐世界，知道吗？你在此世界清净无根无力的时候，恰恰是在极乐世界的无根无力七佛里面是一体的。你要认识到这个道理，是吧？所以呢，你了解是一体的时候的这个认识和不知道的时候的认识不一样。就是说，如果极乐世界没跟我们此世界的无根无力无为法是二元的，是两个。那你就对先前的无为你就有意见，你就反对，或者你还批判，那就麻烦了。你就说我们诽谤法了，诽谤佛了，那此人是很危险的。那说在你相信了此世界的无为，就是虚空本来就是无为，跟极乐世界无为是无二的时候，恰恰极乐世界是没有边界了。那么这个没有边界，就在我的面前的时候，正好跟般若也相应了。虽然我晚上到西方极乐世界。它是三品完成。如果你要是对你起舍，就是说，你说这个世界是坏，彼世界是好，我要深入此世界，到彼世界，那就变成二元对立，叫起舍之心。你因地上的起舍之心，一定不是佛心。那说不是佛心，就是生灭心。以生灭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路遇边离一生，不能见佛。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佛因，你不是佛因，不可能接受佛果。就是说要有佛因才是佛果，你要知道。所以三佛里面有一条叫生性因果，那因果上面你是对立的因，怎么会成佛的果呢？是吧？你是起舍的，你念阿弥陀佛是起舍的因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为什么？就是说你这此世界是坏，彼世界好，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心里面有一个此世界的舍，彼世界的，你这个是以这样的心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以生灭因起舍的因念佛的，对吧？那说一切，那个念佛呢，就能够灭离起舍的这个罪业啊，就罪业，就是我有起舍心，我觉得我一边拿刀在砍人，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这样的，就拿刀啊，我在砍你，然后砍一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但是有没有功德？有功德，你念阿弥陀佛还是有功德，可以免你砍人的罪，是吧？你在砍人嘛，这边的念阿弥陀佛嘛。那说因为砍人就是生灭法嘛，生灭就是生灭法，就是你在砍人啊。但是这口上一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不能说这样念阿弥陀佛三天晚上吧，是吧？那这样的是因果，那是生灭因呐、啊。你心里面想着把人家杀死了，口上念阿弥陀佛。所以要了解现前的这些空间本身就是无为法，跟阿弥陀佛是无二的。你看到虚空的时候，你就知道这就是阿弥陀佛的无为现前。无为现前，只是我没有证到，但是我知道了阿弥陀佛就在当下。所以呢，念阿弥陀佛的这个因已经具足，就是佛因。男人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上品往生见佛，对吧？所以呢，我们要学习。如果你不学习，你念一辈子都不知道这个道理。你念佛，你死死都在念，念阿弥陀佛念一辈子。你用睁眼两眼打开耳朵，看到色声香味触法，都知道它本体无为，它就是无垢无力七分七分天八心道分。大家想一想，问佛啊，就是佛到地狱，它也是极乐世界。是吧？像阿弥陀佛到地狱也是极乐世界，到人间也是极乐世界，到天堂也是极乐世界。为什么呢？佛是实相嘛，佛陀实相，不管他到一个地方不是实相，佛陀正无为，一心无为，那说他地狱在他心中就是无为，就是实相。所以呢，所以佛陀到任何一个境界里面都是佛的境界，知道吗？都是佛的境界，是吧？所以我们人在人道是忍的心，为什么叫三界无安犹豫何在？三界无安不是你说三界在哪里？三界是妄想啊，是吧？你的欲界、色界、无色界是你的妄想心啊。那么说虚空里面就有三界啊，欲界。所以，但是无安的就是你的妄念是无安的。但是呢，佛陀在这里面，在虚空里面是没有三界，为什么呢？因为他正是实相。他在虚空里面证实到无为，证实到实相，所以呢，这个你现在看到的虚空对佛来讲不叫三界，它是无为，它是实相，知道？那我们见到这个世界是欲界，那这个大自在天见到这个世界是无色界，那说色界天眼见到这个世界是无色界，色界我们见到是欲界，所以这个虚空里面就有欲界、色界、无色界。难道这个世界里面有欲界、色界、无色界等待我们去？不是的，是你心里面有色界、欲界、无色界。所以呢，佛陀心里面没有色界、欲界、无色界，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就是实相。所以呢，他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极乐世界，他是无二极乐世界。所以佛陀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威无量进入我们心。所以打开眼睛，其实住在阿弥陀佛大愿里面啊，大愿里面。你不要建立我们的心，要建立佛的心。以佛心入我心，我心转为佛心，就这个道理。就是说，以佛陀的光明心、时空心和那个大悲心，日众生心想，所以众生心里面就具足了佛心，这样的。所以这样的呢，就是说啊，这叫做呢，这个叫做佛因强于佛果。如果你不学习，你现在不闻法。你就光在念阿弥陀佛，你打开眼睛打开耳朵全是错，因为念阿弥陀佛一念是对，实际上是错，因为你没有闻到眼睛见到的是对的这个体。 你平时寻思是错误的体，没有人告诉你这是对的体、啊、没有人告诉你，所以你一直藏着一个定解，说这个世界是坏是错是恶业。然后呢，就是虚空本来就是无为，我们骂虚空的时候，其实就是骂无为，就等于骂佛了，这样是一定骂自己的妄想才是对的，是吧？所以我们坐在这个地方知观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知观，就是说，如果你通过闻法明了以后的知观里面，眼耳鼻全部打开，然后进入到佛陀无为境界里面，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样里面呢，你这个念是摄心的，而这个。闻法是明心的，他说外面法界已经把你心给泯了，然后呢你的心里妄想，他说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色心，知道吧？所以念佛为色心，闻法是为了明心， 然后呢，圆明心和收住你这个弯心，就是要静心，并且是佛来建立的心。所以阿弥陀佛，这个意是以佛号来记起来的，叫做佛意。这个时候呢，你的真实解脱就会显现出来啊。所以就通过闻，所以会不是自然。有人说啊、我持戒就可以日定啊，就可以日定。然后说有了定就可以开会。你发现你定了100万年，你还没有开智慧，是吧？所以那个慧是通过闻而显，通过闻而显。只有你有定力以后，通过一闻就显出来。就说你心非常清净，非常清净，非常清净的时候，你不登念，那心就空掉没有了。然后再讲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一开始你马上就会屈辱，马上就屈辱。如果你心里万念很重，你就对你强烈的对你。强烈对立，我跟你怎么讲你都不会去屈辱，因为定通过闻思以后很快的就进入到慧里面去。所以呢这个色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哦，因定才开慧发慧啊。就是慧并不是没有，是等待着你去闻，闻到以后慧就开了。慧是有的，每个众生都有，但是呢要通过闻才开，就是本来具有的宝藏。就是说啊、具有的宝藏，就是每个人都有福性，就是说它不是没有，但是呢通过法师一开始福性就被你知道了，就这个道理。你知道了那就叫做慧，知道吧？然后通过闻才知道，不闻没有人给你指点，你怎么知道？没有一个天然佛啊，都是闻的，所以要闻，这样叫我们要勤快的学习。所以大家坐在这个地方马上产生一种观想思维观照，然后就成就到很单纯的很单纯，因为这样的越思维越无我的境界。就是说啊，你看你现在通过我们法以后，你眼耳鼻舌身看到色是无为法，这是我在分别，我不分别它就进入无为。然后这无为不因为我分别不分别我变现，因为变怎么变的话它还是个无为，因为不是无为它就不会变了。所以呢色声香触触法的无为自体它是不顿的，不管在任何一个境界里面它的无为都是不顿的。就像就是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所有的境界的境界的自身它一定是无为，如果不无为的话不是无为会什么样？不是无为那佛陀到地狱会受苦的，知道？你佛陀会到地狱掉为什么是香呢？因为它本来就是无为，它到佛那个地方这是他的实相而已，知道吗？所以佛道地狱也是极乐世界。那地狱为什么是极乐？因为极乐是地狱是你的妄想，极乐世界是实相。所以佛陀是实相，所以他到地狱就直接见实相。他实相跟实相远远是不动的，而你的妄想它会变化的。所以佛陀到你面前会把你的所有的妄想给灭掉。为什么呢？因为妄想不可得，但他不会把实相给灭掉，因为实相是他自己的，他怎么灭呢？啊，所以呢，司法界都是一个大实相，只是我们的妄念而已。所以呢，地狱众生念阿弥陀佛也能成佛，众生任何一个司法界的众生念阿弥陀佛都能够成佛。为什么呢？就是众生见了之后一放下来，全部成佛，就像一个人成就底下。如果你从这个地下爬到山上天，都很困难，但是杀手就归到空里面去了。就是说地狱的众生一杀手就到空里面去了，三上天一杀手一到空里面去，说到空里面是很快的，就是说到虚空里面很快的，知道吧？到实相里面是最快的。所以印光大师讲成佛这件事情很简单很快的，我们不要把极乐世界搞得那么复杂了，就是说是很快。我们要修的是我们现前怎么把放下的这个念头要修出来。我们怎么放下？那怎么放下呢？觉得就是说你要把一切一切都归到实相那个地方去的时候，你就自然放下了，知道吧？所以到极乐世界去，你就到遍历一乘念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没有必要的跟大片的文章来说极乐世界的事情，你念佛就能往生嘛，就这么简单嘛。就是说我们还要把更多的时间来闻法，知道吧？要闻法，要闻到般若。所以呢，因果以明白为无过，这个也非常清晰。因果要明明白白的，因果明明白白的，你做什么事情什么因果非常明白。那说明白还是有次第，因为你悟得越深，因果就越明白，对吧？你等着你因果越浅， 就是说你对般若越浅，智慧开得越浅，你对般若的认识就越浅。对般若认识，你比方善恶报，做善的善报，做恶的恶报。一般人做善，哦，我做善是有善报，做恶是有恶报，这是一般凡夫非常浅薄的因果关系，就是人天因果，是吧？他说阿罗汉明了，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证明善恶无自性，即是空性，他就进入空，那就是阿罗汉的境界，知道吧？阿罗汉就能说他是阿罗汉的因果，他说哦，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说一切善恶无自性，他就进入到无自性的因。无自性的因就是寂灭因，寂灭因或者寂灭果就是阿拉汉，也有因果关系，是吧？他说你了解这个诸法都缘起一起发觉都没有自性，善也没有自性，恶也没有自性，他也不去寂灭，他也不舍出众生，诶，这叫缘起菩萨。他获得了什么果呢？叫缘觉菩萨，独觉菩萨。像阿拉汉上到三三天，缘觉他一万多到多少天，他有大功德记，是吧？他是这个因果关系。那么还有的菩萨呢，是他行六道波罗蜜，行六道波罗蜜，受了菩萨戒，行六道波罗蜜，了解诸法空相，这些空相的，像我现在手在动，都在空相里面。我手为什么会动呢？我手现在在动，为什么会动呢？因为他诸法空相没有自信，知道吗？因为他没有自信，他也不存在善恶。没有自信即是空，就是什么在动啊？自信在动，叫自信的作用。整个法界吃饭出去睡觉都是自信的作用，它不是善不是恶，谁尊生而显现，就我是尊生就随我显现，你是尊生就随你显现，就是你现在看到是动吗？那是你的显现，我看到是我尊，那是我的显现，是我的自信在动，我得不到你的世界，你得不到我的世界，是因为我在然后看到一切法界是吗？就是都是我自信的自信真主。然后呢，因为呢你犯戒就搞个持戒，是吧？你不能忍欲就搞个忍欲，就搞那些名词出来，这些名词呢是安住烦恼的，安住烦恼，这是菩萨在尊胜心中所见的。所以呢他持戒到尊胜心中处是安住尊胜，就是持戒就是菩萨心，忍欲就是菩萨心，六道就是菩萨心，不吃就是菩萨心。菩萨心就是说他到众生心中去，其实呢是空性到众生心去，是利益众生的，啊，所以呢，这个持戒就是菩萨的心，他不是有一个独立的心存在，就是他有一个瓶子，这个瓶子就是菩萨的心，瓶子为什么摆在那儿是安住众生的，啊，尊生的？所以呢，菩萨在一切体上，就是十二生肖，我们这次从《华严经》就知道嘛，你看《华严经》。华严经里那么多的菩萨啊，就是讲到最后面的金刚支金刚菩萨，支金刚菩萨就是意，知道吗？然后是足，就是佛陀的脚，然后身啊，就是金刚那个神是吧？支金刚神前面是什么神呢？是身神，支身神前面是什么？是足神，这足神是什么？什么大海神、虚空神、什么神、什么神？再往后面走呢，什么什么河神、江神、树神、什么神、什么神、什么神，那到最后面一个就是金刚神，主金刚神。这金刚神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意，知道吧？是要意。所以呢，所有的，知道吧？你说虚空神，什么叫虚空神呢？你看，他是在摄受尊身的，尊身能够或者都能开显尊身的光明，就是神虚空是有神的。这宫殿神，这宫殿都是有神存在的，神是安居在宫殿上，他的自己啊，虚空神就在里面，他能够收一切众生，所有众生。如果你悟到了，那说神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虚空就是那个神，神就是那个虚空，他是收一切众生，给众生开显出来，了知一切众生心。所以我现在看到虚空的时候是我执，叫尊身，就是我跟虚空对立。如果你心下的一念不生，那你就可以见到那个神了，你可以见到神了。就是说你看到花瓶一念不生，叫花瓶神，就是你要看到宫殿一念不生，那叫宫殿神，你要看到大地一念不生，就叫大地神，知道为什么？你这样的法界任何一个色身香味触法江湖啊，大地呀，虚空呐，这样你一念不生，你就跟它成为一体，不二，知道吧？就像觉子跟功德相在一起的时候，叫功德相神，知道吗？ 这个木头啊跟功德箱是一体的，这个叫功德箱。那什么叫众生呢？就是功德箱跟珠子拆开来了，产生一个万念，这个万念叫众生，知道吧？就是说我现在看到的虚空有一个万念，这个万念叫做众生。但是我万念不生的时候，这个虚空跟我心是统一的。但是这种学法是非常快乐的，非常惊讶的，你心影响很大的，对吧？那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说你在房间打坐，你一念不生，反的就是你，你就是房间，房间神，是吧？你在虚空里做的一念不生，虚空就是我，我就是虚空的时候，那叫虚空神。那说你发现你跟虚空有多大，你就有多大，对吧？虚空小，你有个真，你可以真毛，你就说，你看那个的，在毛孔里面，在毛端上修行，看到没有？因为毛端就是你的心可以进入到毛端状态，毛端就是你，你就是毛端。那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你，你就是三千大千世界。这里面什么叫能大能小？能大能小，就是你不需要的，就说世界没有那么大，我怎么没有这么大？你不需要的，它是能大能小的。我们的自信是能大能小的。所以你把《华严经》的一段，你把今天我昨天念的那个都已经搞清楚了，是非常欢喜。你就不会认为说啊，我死心塌地的念，绞心挠肉的念，哦，没有念得好辛苦，是吧？所以这个你要学法多有意义啊，多快乐，多安心，多自在，觉得学法呢都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是吧？你说你这个《华严经》念下来，那完全在华严境界。所以我想，我又不想跟大家讲，我又想跟大家讲，因为是大家体悟不到这个道理，我讲了也白讲，写了那么多文章，大家也不知道看不看，也可能也看不懂，所以我感觉到悲，这个悲心空费力啊，觉得我非常慈悲，但是呢，运力力量很大，但是空费没有作用，就手打虚空，一点反应都没有。所以呢，我就让自我享受，我就让自己去享受去，是吧？华严境界这么好，好好享受一下。人随便在一个境界的进去就不可思议，那都是佛力富贵呀、所以呢，就是说不要偏执，我们修净土方面不要太偏了，知道？不要偏，我就一心念阿弥陀佛，我要觉得生死早就了了，我们大家都已经了了，念阿弥陀佛就能往生，早就了了，那担心什么？了生死是小事。度众生才是大事，告诉你，知道？就说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念佛就去了，老太婆那都可以给他带着念往生了。要是从一辈子，眼睛要是听着病在床上，是吧？病了一辈子，是吧？那我们说他在那超超度，你说他往生了没有？你说他往生没有？我们都会以美好的这个祝愿，他往生了，是吧？就说你，那说你他或者是上天往生。中天晚上、夏天晚上也可以啊，是吧？夏天晚上也可以啊，夏天晚上，你看，恶人一辈子造无力之罪、恶业之罪，当然临命君子十年就能晚生，你说你不能晚生吗？晚生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不要太宏，太把它单独的宣扬了，知道吧？所以净土法门是一个什么法门？我告诉你，天台宗、净土宗跟禅宗这三个都不叫法门。禅宗是讲般若智慧，净土是讲归宿，天台是讲怎么去观察。就是天台方法是解释佛法的，净土禅宗呢是体验自性的，我净土方法是所有的归宿，就是释放世界所有的尊生，不管怎么修，最后都要归于净土，对不对？净土是万善品归的地方。我们不是一天到晚挂在口上说，不要去像文化大革命一样搞那么一套东西，知道？所以呢，就是说我天天看到他们发文章了啊，唯有净土法门这位去的，唯有净土圣的教，我看到好笑，知道吗？就是我觉得我觉得这些人啊，就是说我不想跟他辩，知道吗？就是我跟他辩，我说你除了这个话之外还有什么话讲啊？是吧？就是写的那个文章的话，就是说感觉到好愚痴的感觉。那这么庞大的一个佛法在你心中老是把它偏得干干净净的。 这下子就是说明白因果的话，一定是在次第里面，我们达到最究竟的因果的话，也就是说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大愿的见无性成一念，就是说佛因佛果，就这个道理。我们不是修缘起，不依全程，不依人贴，未依这三层，这三层就是佛层。佛层的话一定要有佛因佛果，罗汉因就是罗汉果，人天因就是人天果。如果你是生别因、取舍因、对立因啊、自障伴他因，那你得要考虑，是吧？你考虑这个是比较危险。所以大家坐下来仔细想一想，你往生真的不能决定吗？是吧？不能决定吗？就是你看把那个十六观看一看吧，你就知道你肯定能往生。因为就是都希望师父给你一个决定，师父我能不能往生？我说可以往生，你一定能往生，好欢喜。就是说人都希望有一个决定性，是吧？问你决定性以后干什么？我们决定往生以后干什么？知道吧？所以就是说那个星云大师啊，他讲的说，先要说自己是佛，然后用佛心做事，也对了。我觉得这个星云大师讲的非常好。啊，就是说先要承认，就是说能往生，然后用往生的心做一些事，这样的去做就对了。老死以无常为警车，就是说人生老病死还可以观察无常啊，警车，就是说这个，因为怕你没有菩提心呐，因为在这个世间呐。在这个世间如果没有菩提心，没有佛的心，那么说他会重视世间的生死无常。所以我们讲无常这个东西，就是说从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观外面无常，观到最后面是观到念头无常，其实我们直接观念头无常就可以了。如果你了解我不观念头，我念头刹那刹那无常的时候，你发现它不住的时候，你立即就见识到，你发现了所有的境界都会变，在变啊！我们一般都在观外面的无常，观身无常，然后观念头无常，是这样的慢慢观的。如果慢慢观也可以，当然这样慢慢观也是可以。先观我们先前一切天天都在无常，是吧？身体生老病死都在无常，那我说我们念头也在无常。所以呢，在观无常的话，你可以去除空性，是肯定的。他说这个观无常有几种啊，一可以生出出离心，因为无常执着无常就是生死，肯定是的，执着有无常。你执着于世间的无常，你就有牵挂和忧患，有牵挂有忧患，你有种种烦恼和诸起，那说那你带来无尽的烦恼和痛苦，这个是第一个决定。出离心观无常可以升起出离心，然后呢观无常的时候达到寂灭的时候，可以升起觉悟的心，解脱的心，是吧？解脱的心跟解脱相应。如果你观察无常的时候，你观无常的这个刹那刹那个无常即是佛性的时候，你就真实大乘的无常，是吧？就是大的无常就变成，就是在一切处你自然会慈悲。为什么呢？比如说智慧跟慈悲，什么叫智慧慈悲呢？就是说什么叫智慧，知道吗？智慧并不是观想出来，你发现你自己啊，对一个你说蚊子追你的时候，你爱他的时候，你发现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变了，你变得非常爱他，不肯伤害他，就证明说这就是从空性里面出来了，从你智慧里面出来的，他并不是故意的观想出来的，他是骨子里面就有这么个东西。你比如来讲，你叫常老师，你会不会还俗啊？你我会想这个问题吗？就是因为在我身上已经没有这个东西了，我已经修出这个东西了，但是世间很多人刚刚出家的人，十个里面就九个会考虑这个问题，我会不会出家一辈子啊？那我记得多年是有一个叫禅清嘛，那个他修了好多年，他就一直讲，哎呀，我这辈子完蛋了，我这辈子完蛋了。也就是说他感觉到出家太可惜了，他感觉到这一辈子完蛋了。也就是说他修行了很多年，他感觉到这一辈子没做一点什么事业，没干什么事情，感到这一辈子完蛋了。所以呢他这个就比较危险，是吧？ 所以呢，就是说能通过修行进入般若智慧，了解他的真实一面的时候，哎，就是智慧达到空性的时候啊，你比例来讲，有一个人把我车子撞了，那么说我就很快就感觉到他肯定不是故意撞的。第二个呢，我不会找他任何麻烦。第三个呢，你不能说不给我修，你给我修了就算了，是吧？我不会有一点点对他有不满和愤怒之心，好像我心里面像电脑一样，啪的就解开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了解诸法空相，知道？了解诸法空相的时候，了解实相的时候，对外在的这种起伏啊，好像一点都不影响我，这个叫做智慧，知道吗？到智慧里面就一定有慈悲，因为智慧就像水一样，能包容一切东西。所以呢，如果有智慧没有慈悲，那肯定是危险的。智慧就像说你有一个很大的这个锅，村里面不能放一滴水，那不是危险吗？是吧？也就是说，你要了解智慧跟慈悲是同时出现的，一定是出现的。所以我们对人就说，什么叫智慧，什么叫慈悲？智慧是对于自己亲的人啊放得下，什么叫慈悲？对恶的人能包容他，就说你的慈悲啊，就说你对我慈悲是没有用的，因为你对我应该是放下。为什么呢？体验出你对情之能放得下，就这样。因为你放得下，就注意你是空性的，是吧？但是呢，人家对你骂你的时候呢，哎，你能包容他，这叫做慈悲。为什么能包容他呢？因为你了解空性，还是一样的道理。因为空性，他就能够包容。所以你观察一下，我们的慈悲呢，是建立在对我有很好的关系的身上，有人对我好，我就特别慈悲。但是对我不好的时候，就特别有智慧。那谁能做不到呢？我恨你，我舍得了，不简单啊，是不是？我不喜欢你，恨你，我转身我就可以离开，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在你不喜欢的地方修智慧，那是愚蠢，知道？就是在你喜欢的地方修慈悲，那也是非常愚蠢。那明明的，就是说，在你喜欢的地方修慈悲，只能增长情见，就是增长情见；在不喜的地方修智慧，只能增长你的狂，就是说，你可以把对方，对对方掉到水里头可以不管，男人都有智慧啊，是吧？掉到水里就说我不动心啊，是吧？你要掉到水里头不动心，那大部分因为恨的人掉下去了，你的儿子掉下去，你还会这样想吗？肯定不会这样想的。就是说，在你恨的人身边去修智慧，谁都能做得到，知道吧？所以我们要调过来想，就是怎么修智慧，怎么修慈悲。所以呢，修无常，它有一个出离心，有一个就我们讲啊菩提心。菩提心先要修出离心，没有出离心，菩提心不会坚固的。所以我们修无常，它可以通达出离心，出离心是非常快速。有了菩提心，不断的观无常，不断的观无常，观到真心心里，觉得无常它是有次第的，知道吗？就是说我看到你是无常的，这是一个，哎，我观到无常这个法它也是无常的，那么说我观到这个念头还是无常的，那无常就变成真常了，变成真常就变成大乘，观到缘起是无常是尊称，然后呢，我现前观无常出离心叫小乘，所以呢，它是一步一步一步的上的，所以无常是有次第，不是观无常就算了啊，不是观，它是要相续下去，达到一轮正量，它是有正量的，是吧？法是有正量的，并不是说修这个法以后说完了，我去念佛去了，不是这样的。很多人是这样的修行哦，我看到你那是无常的，然后我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的修，我告诉你，永远不能成就。就是说我观到无常的时候，哎，发现处理心出来了，是吧？我不执着了，然后再观的时候发现了清净了，我再观的时候，哎，发现真如显现了，对吧？所以呢，无常它是有修法的，是有正量的，并不是说啊，你是无常的，我跑去念佛去了，不是这样修的，别搞错了。这样修的话，就变成说，就是说法就不起作用了，你就不想修，就念佛也是一样的，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名号。是无常的哦，无常就对了，因为无常它是空，因为只有空才现无常，就叫真性。 就是说你叫阿弥陀佛名号，名号是无常，那等于你已经在观修了。你说名号是无常的，一般人说你说名号是无常的，你这个人罪不滔天啊，你会这样讲是吧？这名号是真常啊，无常后面才有真常，你要怎么去证实这个名号是真常呢？先要观无常，知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名号是无常，是吧？然后名号无常，然后呢，六不知的缘起，六这个是缘起是无常，然后呢，达到了无常的时候呢，你的念头念佛的念头也是无常，哎，无常显出来，空性显了，色身相无错法都变成自信了。这个时候你发现了，哎，佛号真的是真常，知道？它是可以正量的，佛号真常是可以正量的，并不是口上说一说。但是我们平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就不知道怎么修。所以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念念，知道？佛号无常，名字缘起无常，然后呢，你的念头刹那无常，就是正空。空能现出无量的有，那个有呢，就是以众生相我建立的，它的体呢一定是空，因为空能现无量有，所以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能我现在念，他都能知道。为什么知道？因为它是空，因为它空才能够摄我这个有。如果阿弥陀佛是有个事相在那个地方，名号是事相，那我们是假的，阿弥陀佛是真的，有个真的在那边，有个假的在这边，那假的跟真的对立起来了，那不就麻烦了？那我们念佛，佛能听得到吗？佛陀为什么能听到我念佛呢？是因为他是空能见的有呢，阿弥陀佛这个声音就是他的声音，就是他的耳朵，所以呢，阿弥陀佛一定能听到我念佛的声音，因为他真空妙有，真空妙有，他是从有里面生灭里面跟真空是统一的，你要了解这个道理。所以这样的观无常，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三心就具足了。第一个处理心，观无常可以进入处理心，然后菩提心，无上的大悲心都会显现出来。所以无常这个法，我一直在讲无常这个法，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就是说，众生把无常建立在说这是小乘法，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大家在听法的时候呢，悄悄的要超越一下啊自己平时学习的这个念头，因为你在书上看不一定能看得懂。同样这个无常，你看你能看得懂吗？但是有几个法师能说得出来的？告诉你，没有法师能说得出来。现在目前我还没看到。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你今天在这个地方听法，你一定要超越你自己平时啊所谓看到的书上的一点小知识啊，进入到跟我们的真门跟我们的心的相应。阿弥陀佛。